老鳖识途。兰德曲老师与妻子林芳结婚15年，分居却已经超过12年。妻子在县城医院当护士，他则被分到乡下中学当生物教师。因为工作的关系，他对飞禽走兽、花鸟鱼虫都有独到的见解，发表论文20多篇，多次被评为教学能手。然而啊，他的人际关系知识处于小学生的水平，所以尽管写了18次申请，要求调回县城，解决与妻子的分居问题，但求来求去啊，县教委人事科的领导还是四个字儿：研究研究。最近学校要搞勤工俭学，蓝老师有养鳖的一技之长，于是被动员下海了，整天就在实验室的那口池旁与鳖作伴，与鳖共眠呢。鳖俗称王八，属一种有灵性的爬行动物。蓝老师替单位养鳖20多只，自己家中也养了一只。那只老鳖伴他13年，蓝老师给他取名叫玲玲，并为他写过一篇得奖的论文。至今呢，蓝老师那5岁的儿子常在玲玲脚上系一根线，牵着他走很远很远的路。这一天，蓝老师到一学校就收到了一封加急的电报，打开一探呢，是妻子林芳所在的医院打来的，告诉他林芳得了子宫癌，请他速去照顾。蓝老师心急如焚，赶紧请假赶到县医院，看着妻子瘦弱嶙峋的脸庞，蓝老师只会一个劲儿的流泪呀。
哭啥呀，还不快去求领导赶紧调回县城伺候林芳，人命关天呐。
院长很同情这个穷老师，在一旁劝道：
可他们老是研究研究啊。
哎，真是个书呆子，送点礼呀。
我一个穷教书的，哪有那么多礼送啊。哎呀。
蓝老师说着说着竟大哭了起来。院长看不下去了，拽起他的手：
走，我陪你去说说，我就不信他们是铁石心肠。
县教委领导听完蓝老师的哭诉，表示原则上同意他调进县城。院长怕不牢靠，又悄悄嘱咐蓝老师送点土特产去，趁热打铁。蓝老师马不停蹄赶紧回到乡下，可翻箱倒柜也没找到几个钱啊，咋办呢？赶紧再去学校借吧。可校长告诉他，学校经费太紧张了，连实验池里那20多只鳖都卖了，哪有钱再借给老师啊。听到鳖，蓝老师是眼睛一亮啊，县城里不是有一只老鳖吗？于是他又赶紧回到家里。踏进家门，他看到此刻儿子正在为玲玲解线，一边解一边哭。蓝老师说：
儿子真乖，你是不是准备给爸爸急用啊？
不，我准备把他杀了，给妈妈熬汤喝。
蓝老师一怔，抱住儿子的头呜咽起来，半晌才说：
儿啊，你舍不得他就别杀吧，让爸爸要他送个人情，爸爸调回来就能伺候你妈了。
儿子听懂了，点点头。蓝老师捉着老鳖，叩开人事科夏科长的门。夏科长热情地招待了他，看他手里的鳖，脸上霎时是乌云密布，由青转红，又由红转紫，生气地批评道：
你捉这东西是啥意思？
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钓钓。
夏科长恢复了常态，口气缓和了一些：
没别的意思就好，我对你的处境很同情啊，不过这事儿我一个人还不能决定，要教委刘主任、汪副主任、张副主任、马副主任、杨副主任点头同意才行啊。
我的天哪，那该送多少只鳖呀？
蓝老师差点昏倒啊，幸亏夏科长没要鳖，他拎着鳖爬上二楼，叩开了杨副主任的门。杨副主任收下了鳖，劝慰了他一番，并告诉他教委领导都已明确表态同意他进城。蓝老师出了一口长气，紧接着又急了起来：
还有四只老鳖，到哪儿去筹集呀？
他回到家里烧菜做饭，端到医院喂给林芳吃。待林芳睡下再回家，已经是繁星满天了。 他太疲惫了。回到家的时候，脚下一滑，摔了一跤，爬起来一看呢，天哪，一只老鳖躺在门槛上睡觉呢。蓝老师捡起来细瞧，竟是送出去没几个小时的玲玲，不由得眼泪盈眶，嘴里连连说着，玲玲，我们家没白养你十多年呢。第二天，蓝老师把鳖拎到了马副主任的家。是夜，蓝老师从医院回来，老鳖又爬了回来，正用两只爪叩门呢。连续几天呢，夜夜如此，蓝老师靠着这只有灵性的老鳖，依次走进了杨副主任、张副主任、汪副主任、刘副主任家的门。也真灵啊，老鳖送完了，县教委通知他去办调动手续。第六天早晨，蓝老师开门，老鳖又回来了。蓝老师也习惯了，将老鳖放好，就去教委人事科。夏科长笑眯眯地把调动函递给他，并说，请你今后啊，再别送鳖了，鳖也是有感情的动物啊。蓝老师真是哑巴结婚，喜不可言呐。他抱着调动函，匆匆来到医院，把玲玲的故事告给了院长。院长说，你知道夏科长为啥不收鳖吗？
不晓得。
蓝老师是摇摇头，满脸的疑惑。夏科长曾经做过王八，他的妻子啊，是我院最美的姑娘，曾跟县门办主任关系暧昧，所以夏科长一见人送他鳖，心里就反感。只是啊，这鳖竟能天天平安的从几个主任家里逃出来，这就让人费解了。两天后，曲德兰老师收到了一封没署名的信，信是这样写的：蓝老师，首先，我代表教委全体领导对你爱人的不幸患病表示深深的同情，并希望他能早日康复出院。其次向你讲明，我们这些领导过去对你申请调动延缓处理解释的不够清楚。其实啊，县城各学校教师已经超编达200多人，所以尽管你确实有实际困难，但一时也难以解决。第三，我想告诉你，你的老鳖玲玲其实不灵，他不会循着你的足迹回家，更不会从5楼爬下来靠闻你的气味回家，是几个主任他们半夜啊把鳖放到你们家门口的。当时他们若不收，怕你误解，以为调动一事又黄了，影响你安心照顾病人呢。此事本来不想公开，只怕今后别的老师啊又照此送礼了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